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一面高过人的一面。他的心里有蓝图。
我们已经把第一节到第三节讲完了，当你注意看希伯来书这些经节的时候，你起先看到了就是很简单的话语，但当你更仔细更深入去查考的时候，你知道没有比这些话有更宏大的基督论的那一个观念摆在里面。感谢上帝，基督原是历史之先，时间的创造者，万有的源头。基督是历史终结点，时间从历史终结的时候，万有的承受者。在这其中，从创造到审判，再到成全，都是神透过基督所做的事情。因为万有是借着他造的，万有是靠他而存在的，万有又是为他造的，最后万有都要归向他。这个借与创造万有的圣旨，也就是在历史中间把神的心意最高峰的向人显示的这位基督。这位基督呢，他是以洗净人的罪才坐在至高上帝的右边。这样他是透过死，透过苦，透过为人牺牲，接受了律法的咒诅，接受了神愤怒的审判，借着公义的对付，他成全了神的本性中间对犯罪的人所要求的一切。这样的基督洗净人的罪，他就坐在父上帝的右边。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基督洗净人的罪，也就是他是唯一在人中间使人成圣的那一位。神借着基督使人成圣，而基督不是以借着其他的事物来接近我们，他是借着道，借着血，还有借着什么圣灵来洗净我们。这是圣经里面唯有的三件使人圣洁的事情，这以外没有别的事。圣经甚至没有说祷告可以给我们圣洁，没有这样的教训。我们借着祷告求主给我圣洁，那是可以的，但祷告的本身没有办法叫人成为圣洁。因为祷告不过是把你的心意向那有完美的全宇宙之间最大的神的旨意降服，这个叫做祷告。 The surrender of our will before the totality of the universal will of God. The surrender before the sovereignty of God. 对神最伟大的最完美的对宇宙的旨意的这个降服，这个叫做祷告。那么我们祷告就是盼望神的旨意成全，而神是借着什么来接近人呢？神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为我们做一个接近的一个工具。神借着耶稣基督透过圣灵的洗礼使教会成为圣洁，神借着所启示的道使我们成为圣洁。所以圣经给我们看见我们成为圣洁是透过这三件：第一就是宝血，第二就是真理，第三就是圣灵自己。那这里面我们看见呢，耶稣基督是施洗者，上一次我们已经提过了。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是那以后来的他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所以当我们每次提到受圣灵的洗的时候，你的观念中间不能把圣灵当作施洗者，因为圣灵是基督接近我们所用的这位第三的位格。这样呢，他用圣灵给你们施洗。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那以后来的他原是在我以前的，他要用圣灵以火给你们施洗。所以基督是施洗者，大家说基督是施洗者，借着神第三的位格圣灵来使教会成为圣洁。大家说借着上帝第三个位格圣灵来使教会成为圣洁。洗礼的终极目的就是洁净，洗礼就是要人在神的圣洁上有份。 所以一个人受洗啊，真正预表中的意义就是盼望成为洁净，而水无论如何没有办法洁净我们的罪恶，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洗净我们的罪恶，圣灵才能使我们成圣。所以基督是用圣灵给我们施洗的。我们上一次已经提到了圣经里面七处记载圣灵的洗的经文，关于这个题目我曾经有几天的时间给你们做了一个讲座，所以现在就不再重复那些，你们可以买上一次圣灵的洗以恩赐这个讲座里面的几个一整套的录音带再去听。那耶稣洗净的人的罪，他就坐在至高上帝的右边，这样呢，基督呢在那个最高的地方，他的地位是个怎样的地位呢？这里下面第四节就提到很重要的句话了，他既然承受了的名，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或者说他既然承受了比天使更尊贵的名，那么呢，他就远远超过所有的天使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句话也就是把基督论是高过其他受造者甚至灵界中间被造最高的灵体的这个重要性提出来的一句很重要的话语。为什么要这样提呢？为什么要特别宣布特别指明基督是高过所有的天使呢？因为这就是要叫希伯来人，特别是那些领受了律法的犹太人，他们清楚知道他们可以进到更美的幽里面，他们可以领受更高的启示，他们可以 领受更深更深的恩典，因为他们在他们的傲慢的宗教观念里面，他们肯定他们超过所有世俗的宗教，因为他们是领受的天使所传的律法。所以呢，今天呢，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告诉他们，你们以为你们领受了从天使所传的律法吗？我告诉你，耶稣基督的名是高过所有天使的名，这样就给基督徒知道我们的信仰是远远超过了旧约里面神要我们在律法中间因惧怕而不得不要守的那是行为所带来的福气。我们在基督里面要领受的是那个不是靠律法而是靠救赎的恩典可以得到永远生命的福气，是远超过律法的。当犹太人认为他们是因为领受的天使所传的律法而有所骄傲，有特殊的地位，高过所有民族的时候，他们应当注意这句话：他洗净了人罪，坐在至高上帝的右边。不但如此，他记得了比天使更尊贵的名，那么他就远远超过天使。现在我们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不是尊重一个伟大的道德家，我们不是敬佩一个非常伟大的牺牲自我人类中间至善的玩伴，我们今天到耶稣基督面前来，我们是乃是认识一位被敬拜成为我们的主，是有神性在其上，又透过人性对罪的得胜而进到永远的这个荣耀里面的耶稣基督。他这个名是什么时候承受的？耶稣基督所承受的名是什么名？在圣经里面一共提出了超过256次耶稣的尊名。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如果有一个人拿了10个博士学位，你说他了不起？有一个人他有几十个名称，你说了不起？因为他得了最尊贵尊贵的名，但耶稣基督的名超过所有的人。我在教基督论的时候，我要我神学院的学生去找出来圣经里面所有有关耶稣基督的称呼，他们找得半死，有一些人不必找，他找到一本书就全部抄下来了。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你抄了，你交上功课，你没有什么印象，你慢慢自己苦苦去找出来，花了太多时间，结果呢，你才知道圣经是这样深奥，这么伟大的把耶稣基督介绍给我们。感谢上帝，耶稣基督的名以后呢，再过几堂，我会告诉你很多我们现在用的名字都是天使赐下来的，是天使先告诉我们。我们称耶稣是基督，我们称耶稣是主， 我们称耶稣是救赎主，我们称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这个不是约翰讲，这个不是这个保罗讲，是天使先提。我想你们中间很多人从来没有注意到我刚讲的这一点，以后我们会在这个里面更详细的与大家一同分享这些重要的这个圣经里面的记载。那今天我要请大家注意，这里说升天之后承受的名超过天使，所以你需要注意，这就是神的永恒旨意中间宇宙的戏剧 cosmic drama the universal spiritual drama。这个宇宙戏剧的最后要达到一个很重要的目标，这个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呢，他要超过那堕落的天使的地位，要显出他是真正的圣者。那请你注意，远超过众天使，这里不但是指堕落的天使，也指善良的天使啊。耶稣基督呢，为什么要在经过伟人洗罪、死里复活、升天坐在父的右边以后，才承受这样的名呢？因为当他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他承受了人中间最尊贵的名，但是在人性中间，他还是要受试探、受苦难、受试炼，以至于要证明他是得胜罪哦，他可以达到最完美的人性，他是可以超越撒旦一切的势力。亲爱的弟兄姊妹，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全人类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呢，这个恶者也就是那堕落的天使的权限就比我们更大了。像人没有办法与神沟通，因为我们的罪使我们与上帝隔绝了。好，我们的罪使我们与上帝隔绝的时候，我们就勾到神那里去，用宗教的力量吗？没有办法，因为所有宗教的教主本身是有罪的，所以连他们自己的罪都没有办法自己靠自己宗教性的成就去解决，那他怎么能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呢？所以除罪之功只有从神那里来，不从人这里去。除罪之功就神预备的救恩，不从宗教的伦理可以达到的。像当耶稣来地上做人的时候，他生在律法之下，生在女子之下，生而为人，披戴了人的血肉的身体，住在人的中间，他原有神的形象，他却在世界上披戴了奴仆的形象，在罪人的中间生活。像耶稣基督以我们的范式一样，在第二章我们要更清楚提到基督以血肉的身体披在人性中间所做的征战是何等的辛苦，是何等的艰难。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里给我们看见，先看到一幅图画，他洗净人罪坐在父上的右边，他就承受了比天使更高的名。请你注意，这里的承受跟第三节里面他早已经被定为承受万有的这个字是一样的意义。也就是说呢，耶稣基督有一天要承受一切 the inheritance of everything in the universe， 万有都给他承受了，万有都要交给他。所以基督是承受万有的那一位。那么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得罪了这个承受万有的地位呢？就从他从死里复活升天的时候，他就得到这个地位了。为什么呢？因为基督能回到父哪里去，这是一件完全得胜的一个记号。请你再听一次，基督能回到父哪里去，这是他完全得胜的一个记号。耶稣基督与所有其他宗教的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就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二十八节那里。约翰福音第十六章二十八节，从我个人的研究思考的中间，这是很伟大的四句话。耶稣基督自己讲，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大家写一二三，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所以这是耶稣基督自己宣布的，单单这四句话，我曾经用六个钟头的时间去解释，用这四句话也成为我分析整个约翰福音查经的这个总大纲。 整个约翰福音所有的信心呢归纳起来，就可以放在这四句话里面。我重复出来，我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我往复哪里去？
这是基督里所有宗教领袖、宗教的创办人本质上完全不同的一件重要的事情。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讲。如果你说呢，那些愿意把人带到与神和好合一、归到神那里去的那些宗教的话，其实很多宗教连这一句话都是模糊的。所以呢，孔子没有说会把我们带到上帝那里去，老子没有说，导致这个斯多亚派的思想家曾经说，我们归回道的本体，因为道就是我们的母亲。Logos is our mother. We should return to our mother Logos. 这个是老子不敢讲的话。老子只能说有道，道是什么？他解释了，他用他自己对照对普遍启示所能得到的最高峰的理解，讲出了什么叫做道。在这所讲的与圣经还有相差一大段，就是本质的不同。斯多亚派的思想家曾经提到 ，We should return to our mother Logos。但是呢，这些宗教家、这些哲学里面关于形上的、关于人灵界的最重要的话语呢，他没有办法向耶稣讲这句话。耶稣说什么呢？我重复出来。你问你老子、孔子，你从哪里出来？他就说，我和你一样，从妈妈肚子出来。就是这样，只有耶稣基督以很伟大的、很神圣的、很严肃的绝对姿色自我介绍，我从父出来，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万有的源头，一切的主宰，那是他的父。然后他说了，我的父也将成为你们的父，我要回到你父那里，就是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那表示他也与我们分享成了神儿子的这种特殊的地位。当然这个地位上还是有这个差异，因为他的独生子是不能重复的，我们是神的众子女，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件事情。以后的讲座到必要的时候，我们对长兄是独子，同我们兄弟是神的众子，会做一些很清楚的分析，但不在今天。我重复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复哪里去？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告诉我们什么？它的源头是从上面下来的，不是从下面上去的。所有的宗教都是从世人罪性中间出来，盼望解除罪的捆绑，有一天可以解脱罪恶，能够到那里去。哪里在哪里？他也不知道在哪里。这是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宗教要到哪里去，他们不知道。你给我一个照样没有声音的。所以你们这个是为你录音用，不是为听众用。我一向先尊重真心来听的，过于尊重录音的，听录音带。因为你们是自己来的，我是自己来的。我如果不要自己来，我就寄录音带来，或者我写书就可以了。这个是很重要，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 person to person call， 你懂吗？当你这个打电话的时候，这个没有声音的。那你要带我，叫我带两个，我的手就不能动。OK， 那你们要听清楚啊。Person to person call， 这个叫位跟地的交流，这个是圣经的教训，这是圣经很重要的教训。二十世纪的心理学、哲学才发现位跟地的交流是这么重要，但是圣经早就提了。我今天不什么都谈了啊，每一题我们都可以谈很多东西。我不是跟你开玩笑，实实在在。从前人要我解答问题，我没有办法，因为时间不够，所以结果我把重要的问题一个一个提出来，每一个题目去讲三天四天，就是这个神学讲座就从解答问题慢慢时间不够发展出来，你明白？好，位置各地的交流 ，the person to person communication， 这位各地的交通，这是从圣父、圣子、圣灵之间的相爱产生出来的。那就变成人与人关怀、人与人交流的这个基础跟这个榜样。因为有这个 basis， 有这个基本，有这个榜样，人的社会才有彼此相爱的可能。
可圣经提到爱人如己，圣经提到呢彼此相爱，旧约的爱人如己，新约的彼此相爱，就 person to person。 所以我从很久以前买的真正来听聚会的，真正参加聚会的，我特别尊重他。为什么呢？因为这是 person to person。 然后呢其他呢有写下书啦，或者印成书啦，录成录音带，那是第二种的，不是最重要的 person to person。 所以我要每个礼拜亲自来。为什么 person to person？ 好，耶稣基督说我从父出来，所以这个与所有宗教不同的地方，就他们是从罪人中间盼望逃出来，耶稣基督是神永恒的旨意中间差遣他来，所以他说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表示神的恩典实实在在临到了罪人，不是没有办法，实实在在临到。但是第三句话很重要，我往第三句，我离开世界往父哪里去？那这个往父哪里去，也就是约翰福音里面很重要的一句话。这一句话的神学意义不是单单指到路途的问题，我往父哪里去，你说我往基隆去，我往高雄去，我往香港去，这是路途方向的问题。但是约翰福音提到我往父哪里去的时候，这句话不是指到方向路向的问题，这是提到意义的问题。你说怎么可能？因为耶稣基督说当圣灵来了，他要叫你们为义、为罪、为审判自己这辈子，你还记得吗？为罪因为你犯天理，不是为罪因为你们没有信。所以罪的重点是与基督个别的关系断绝，这个叫做罪。你好像抗拒他，不相信他，他已经 person to person call， 已经直接呼召你，抗拒他们，这是最终最大罪。为义为什么呢？为义我往父那里去。所以这个神学的解释就不是路向的，不是路程的问题，不是从前从父出来现在回去是回程的问题。这里提到他是真正以义得胜罪恶才能回家，你明白吗？耶稣基督能回到父那里去，这是义对罪的得胜。如果基督不能回到父那里去，这表示他在罪恶的中间他已经失败了，他受试探的时候他跌倒了，他失败了。当然这里要牵涉了一个很重要的神学问题，基督在世界的时候有没有可能犯罪？现在我们不讨论那个题目，但如果你研究的原因，你知道每一件事每一个字每一题的背后都有很大的神学的挑战，要我们去好好思想。这样呢，我告诉你，如果你真的一生一世昼夜思想上帝的律法，你就是坐船跑，你也不必怕讲到讲不完，因为太多道就是没有时间讲。今天那些呢，每次讲到尽量逃避，讲五分钟十分钟就用几个故事草草了事的传道的，有灾祸。你不要笑，可能以后你坐船都变成那一种。为什么呢？因为神的道神的旨意还有很多没有讲，他就把别的东西去搪塞他，因为他难度思考。你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你就比叶子长长青，你就比按时候结果子，对不对？这是圣经的教训。我们继续讲下去。所以耶稣基督说我从父出来，这表示所有的宗教是人本的，基督教是神本。我到了世界，表示神的旨意一定要呈现在罪人身上。我就离开这个世界，表示他已经完成了他神在他身上要他成全的旨意所定的一切的计划。我回到父那里去，表示他真正以义者的身份冲破了各样冲突，回到神那里去。那这个回到父那里去的神学意义大到这个地步，所以这就表示他已经在中间的这些拦阻中间呢，他完全得胜。因为当他回到父那里去的时候，他一定要超越那些空中掌握各样邪恶势力的恶魔，他要上去的时候，他一定要得胜，以义者的身份得胜。所以呢，为义，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现在抓到重点了吗？我很可惜，许多圣经注释在这些最重要的关头都没有讲清楚。所以我告诉你，你不要轻看我们的查经。我们的查经有很多重点，有很多细节，很多最重要的关头的时候，是比你能买到的解经书更详细。 你是韩牧师，你还能看书看得去讲给我听？不是如此。当然我爱看书，当然我自己很多书，但我有许多东西在圣经里面找到的东西，许多结晶将没有发现。如果神的道留在人间，我们爱他到一个地步，他向我们显明，我们不分享与人怎么办？但我不要你，我以为你一直想，你就会想出很多很特别的东西出来。因为很多异端也是这样想出来。所以这个是要又谨慎，又要恐惧战惊，以敬畏耶和华的心求主保守。亲爱的弟兄姊妹，每一次我们讲解的都要照着圣经的总原则去处理，那你就不会弄错。那这样当基督回到父那里去的时候，是第四点。第一，我重复出来；第二，我到了世界；第三，我离开世界；第四，我回到父那里去的时候，这就是他冲破了那个曾经掌握空中的恶魔的势力。这个势力是什么？是天使的势力，就是那卑劣的天使，那败坏的天使，那不守本位的天使，那向人以罪的天使，那控告圣徒的天使，那些呢堕落败坏有罪邪恶灭亡的天使的阵营，他要超越。这样呢，如果耶稣基督不是得胜的，这句话就不可能记得下来。那么这句话记得下来，就证明耶稣基督超越了所有堕落的天使，而且他也超越了所有被拣选的天使。请你注意，我把这个天使分成这两种，那用这两个名词去描述。第一个叫堕落的天使，第二种叫做被拣选的天使。你说必定论、拣选论，论到人的事情，上帝拣选了我们，我已经想不通了，怎么突然间还有个被拣选的天使，有一个名词出来呢？这名词不是我产生出来，这名词保罗对提摩太讲，我在蒙拣选的天使面前祝福你，所以表示天使有蒙拣选的一群。这是蒙拣选的天使什么意思？以后我们会继续再谈到天使论，第二章还有再提到一些。亲爱的弟兄姊妹，这蒙拣选的天使，也就是那些圣洁的天使，那些遵行神旨意的天使，那些降服在神绝对主权之下，从来不抗辩的这些天使。而那堕落的天使就是不守本位，好高骛远，盼望达到像神一样可以有神的地位和权限来随意独行的天使，那叫做堕落的天使。那耶稣基督在这里的圣经说什么？他既然坐在神的右边，就承受了这个比天使更高的名，所以他就远远超过所有的天使。这样你就知道，我们所敬拜的耶稣基督虽然是曾经在马槽里，虽然曾经受人所唾弃，虽然被人所抗拒，被人所藐视，曾经忧患，多受痛苦，手脚被砸，钉在十字架上，头戴荆棘的冠冕，遍身流血，但是这位基督却是后来透过人性苦难受十之苦，达到最高荣耀，远超过天使的来。所以这样我们敬拜的耶稣基督是值得我们敬拜的，因为众天使喊基督不同的地方，也就是今天我们就提的十二大点。为什么耶稣基督是超过众天使的？第一样，所有的天使无论是何等的有能力，无论何等的尊贵荣耀，所有天使都是受造者。耶稣基督是创造者，所以耶稣基督原先就超过天使。我们把耶稣基督超过天使要用两方面来谈。第一谈，他第一就在原先是超过天使，第二他借着时的痛苦以后承受了超过天使，把这个弄清楚。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受造天使有恒性吗？在犹太的文献里面有一些人的天使没有永恒性，因为他们在第七第八节就提到天使如风如火，所以可以灭尽，可以灭尽的，可以突然没有的，可存可不存，就肯定整性偶存性。但是我相信天使是有永存的这个本质在里面。为什么呢？因为天使呢是永恒的灵。天使呢，为什么我们相信它是永恒的灵呢？因为天使是灵，
而灵的本身就是那个有永恒在里面，又能自救的，有智慧的，这是不灭的。所以我相信呢，灵体是不灭的。神既然把天使造成灵，神就造了一个不灭的灵。那既然天使是灵，就是知道上帝的旨意，又有大的全能，那么天使岂不是有永恒性？如果有永恒性，与基督不同的地方在哪里？请你注意，基督的永恒性是无始无终的永恒性，天使的永恒性是有始无终的永恒性。这是天使与基督不同的地方。为什么呢？根据第一点，天使是受造的，而基督是创造者。大家说，受造之永恒是有始无终的永恒，造者的永恒是无始无终的永恒。大家说，受造者的永恒是有始无终的永恒，造者的永恒是无始无终的永恒。所以基督远超过众天使，在原先的位分中间本来是如此，因为他是造者。第二样，天使是受差遣者， Angel， Angel 这个字是上帝的使者，天使，上天所差遣的使者， Messenger， 所以他是蒙差遣的意思，是神用他的全能差遣了天使来执行他的旨意，是神用他的权柄差遣了天使来遵行他的使命。所以神把使命给天使，天使蒙差遣向人宣告神要他宣告的事情，这个叫做天使。可是耶稣基督呢？耶稣基督在某一个层次上是蒙差遣，但是在另外一个层次上他是差遣众天使。你说在什么层次呢？在救赎的事情上他是蒙差遣的，因为圣父差遣圣子，上帝赐下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照父的旨意被差遣到世界上来。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是蒙差遣的，但是圣经里用这个字的时候是很谨慎的，所以当用到天使的时候是用多数的，用在耶稣身上的时候用单数的，即使你是 messenger， 但是天使们是 messengers of God， 所以这是不一样的。众天使被差遣的时候，他们是众多数目一群的，很多很多被差遣的。在耶稣基督蒙差遣者是独一的，他是 capital M， the capital M， 大写的 M， messenger， 他是那大使者。如果你看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你就知道这个区别，就用这个字表现出来。我们要默想那一位我们认为是大使者的，是使者的耶稣，这个是单数的，是独一的。正像我们众人借着基督的救赎都可以被称为神的众儿之门，但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这不只一众子是不一样的。所以天使是蒙差遣的灵体，耶稣基督是差遣者。所以耶稣基督又权柄说，父怎么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天使是蒙主的主权差遣，耶稣基督是以主权差遣者。所以呢，他与天使不同在地方在这里。第三样，天使是蒙拣选者。我在这里提到的是善良的，不是提到邪恶的。我在这里提到是好的，不是提到坏的。我在这里是提到的是顺从的，不是提到背逆的。那这个好的天使、善良的天使、顺从的天使，神就肯定他不再有犯罪的可能，这个叫做拣选。好，现在我把定义举出来了，什么叫做被拣选的天使呢？就是神肯定他们，使他们有了一个永远不再有犯罪可能的这个地位，这个叫做蒙拣选的天使。感谢上帝，你说我也蒙拣选，为什么还可能犯罪呢？你还在肉身之中。请你注意下面这句话，天使是灵体，所以神在灵界中间所肯定的天使， 就使他们的灵界中间达到了不能再犯罪的可能在那个地方。那我们有一天也这样吗？
是，
当我们有一天在基督成前救恩回来承受万有，把我们的得救带到最终极性的具体完成的时候，那时候把这个地位赐给我。我小的时候很怕，我得救了悔改了上天堂，又在天堂再犯罪被丢下来怎么办？我被丢下来耶稣还要再来一次死吗？那死了再把我得救又再上天堂再犯罪再丢下来怎么办？是不是又上天堂发现什么都好，有一棵树在那边等我再犯罪？我问我的老师，我的主就说，老师我也不懂。我心里想，你不懂我哪里懂？所以我问了很多问题，主就老师都不能回答我。我现在才想想，他怎么那么勇敢就主动去老师，我们好好试一下。后来我知道归正神学告诉我们，就是不要说主动去老师，就是最大的神学家也要到天上去，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不是完全懂到像上帝懂那样，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向上，我们只能是说在人性中间达到最高峰，我们没有办法变成神。所以请你注意，有人呢为了词句的好听发明了一些不负责任的话。基督来是道成肉身，目的使我们肉身成道，你听过这样的话？这是错误的话。我们在肉身中间学习道，我们在肉身中间我们信道，我们不能成道，因为基督道成肉身是唯一的，没有一个人肉身可以成道。不要因为这样转来转去很好听容易记得，那就变成教义问题了，没有一个人可以成为基督。你们还记得有一本书叫做会通与转化吗？那个蔡仁厚教授以中国文学文化新儒家的思想的这个代替人对基督徒发问，人人可以成为真人，这是道教，人人可以成佛，这个是佛教，基督徒人人能成基督吗？很可惜，基督教的领袖回答说能够，这不是圣经，圣经从来没有说人可以成为基督，人只能活像基督。你说那些圣经我活着就是基督，那我活着就是基督的意思是什么？他不是说我活着我就变成基督，乃是说我是让基督的生命在我身上而流入他自己的本性，使他的荣耀透过我彰显出来，这叫我获得基督，不是我自己变成为基督，不是可能。所以道成肉身是只有一次基督来的，肉身成道没有，没有人可以成为耶稣基督，人就是人。为什么这么回答呢？只有两个重要的一点：第一，基督是成的吗？不是，基督是原是神的儿子，你是基督，不是你成为基督，你是基督。第二，人可以变成有神性吗？没有，人永远不能变成有神性，所以我们还是亲爱的弟兄们，这样呢，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那个拣选者，而天使不过是猛拣选，猛拣选的天使，就神肯定给他一个不能再犯罪的地位，这样就把他们印证，把他们肯定的永恒的圣善的灵体的这个荣耀里面，我们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也将会成为如此。奥古斯丁在他的神学思想里面，把人性的分成四个阶段，就不是说一个人一生可能有这个四个阶段，乃是说从上帝造人，在这个历史一直到永恒的成全过程中间，人的本性在历史直到永恒中间。有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原造的时候能犯罪能不犯罪的自由，这是中性的。第二个阶段就是犯罪之后只能犯罪不可能不犯罪，已经被罪玷污了堕落以后的地步。第三个范围是耶稣拯救我们以后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我们能够不犯罪，但受试探还有可能犯罪的第三个地步。第四个地步，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使救赎成全在我们身上达到最高峰的地步，就像天使被拣选的情形，肯定我们永远不再有犯罪的可能在那里。所以感谢上帝，我小的时候最惧怕的最迷惑的 几个问题之一，我以后上天堂再犯罪怎么办？圣经告诉我不是，他要成全他的救赎之道给我们。阿门。感谢神，反蒙拣选的人要承受那最后救赎的成全，也就是蒙拣选与神同在之道永远的人。天使是蒙拣选的天使，耶稣基督呢？耶稣永远是拣选者。亲爱的弟兄姊妹，虽然当基督在地上做人的时候，上帝是拣选他成为救主，这是对的。这样基督在地上也是蒙拣选的。而这句话呢，在以赛亚书42章里面告诉我们：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的，我所喜悦的。这句当然是指耶稣基督，所以基督是蒙拣选的。在他的马子，现代最重要的神学家之一，这个人是瑞士人考马，他结束了整个新派垄断神学的这个历史潮流，那开始了新正统派盼望回到圣经归正的一个思想。但是他本身的方法论还是承受了高等批评学派的方法论，所以他没有办法完全离开那一个小切。我在过去这个教导近代神学的时候，我很注意这个人，他把他提到信仰，他的耶稣基督是唯一蒙拣选，就是唯一蒙丢弃的，因为神丢弃他，所以他上圣战；因为神拣选他，所以他做救主。基督就是唯一蒙拣选，就是唯一蒙丢弃的，所以这个 paradoxical cross 一个反合性基督。当然，他把的神学有许多可以议论的地方，但这里提到一点很圣经没有冲突。耶稣曾经在人性的33年半做过一个被拣选的一个这样贵分的人，基督是拣选者，天使永远只能是被拣选者，天使不能成为拣选者，所以基督的位分是超过所有的天使。这个是第四样，第五样，天使是最靠近上帝的，耶稣基督就是神的本体，所以这个是基督超过是天使的地位啊。天使最靠近上帝，是从那里领受出来的神学的思想呢？是从以赛亚书第6章前面的这一段。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以赛亚说：“我进到耶和华的殿中去，我看见耶和华在最高的地方，他的衣裳，他的荣耀遍满全地。我看见在他宝座那里有撒拉夫，彼此对称，用6个翅膀，2个来飞翔，2个遮着脸，2个遮着脚，在那里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所以从这里就我们看见，天使是最靠近、最靠近上帝的话，甚至神许可他们翱翔飞行在宝座的四周，昼夜呼喊，把圣哉、圣哉、圣哉的歌颂献给他。这样敬畏，这样敬拜，这样赞美，这样歌颂上帝的灵体，有特权亲近上帝的宝座，这是天使。那耶稣基督怎么样呢？耶稣基督不是围绕宝座的那个，耶稣基督后来变成坐在宝座上的羔羊，你看见了吗？所以他不是最亲近上帝的，他是坐在宝座上的羔羊。感谢他，在宝座上有一只曾经被杀的羔羊，他同样受了尊贵荣耀颂赞丰富治病能力，因为这是以神同样领受敬拜所可以用的名称，在耶稣基督身上。你看启示录5章8-9节，你看见了，基督就是那被杀的羔羊，基督就是那以神同作宝座的救主，基督就是那超过所有天使靠近神宝座，在旧的宝座本体里面是神的这一位，所以他是超过所有天使的。第六样，耶稣基督与天使不同的地方在哪？天使们在最高的尊称里面，圣经曾经叫他们是神的种子，the sons of God。 the children of God. 所以天使们是蛇的种子，这个名称在旧约圣经常常出现，在创世纪出现，在诗篇二十九篇出现，在约伯记第一章第二章出现。蛇的种子，蛇的种子，蛇的种子，除了创世纪第六章第二节以外，我们可以是几乎全本圣经每一次提到神的种子，不能解释成为别的，只能说就是天使。天使是神的种子，他们甚至得到这么大的尊称，是神的儿子的那个身份，在这里再次他说用的完全是多数，不是单数。但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所以耶稣第六样，他是超过所有的天使。天使不过是神的种子，耶稣基督是独生子。你说这两句话把它相比较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会信仰上发生了逻辑上的矛盾呢？我告诉你，不是的。如果上帝只有一个儿子叫做独生子，怎么上帝还有其他的儿子呢？有上帝其他的儿子，这个凭什么变成独生子呢？你能不能对你的弟弟说，我是爸爸独生子，你是其他的儿子？那你的弟弟说，那我是不是上帝爸爸的儿子？是啊，在那其他的儿子们吗？我是独生子。那你为什么叫做独生？因为爸爸只有生我一个，那我是谁生的？那你说也是爸爸妈妈生的，但是是众多的含独生，不能，他只能说你是长子，我是次子、三子、次子、五子、六子、七子，那我们是众子，你是长子，你不可以说独子。他的圣经用这个名词，是不是逻辑上的矛盾？耶稣如果是独子，其他的是不是儿子？如果其他的儿子，耶稣怎么可以做独子？你们问过这个问题吗？从来没有问过。你就信耶稣等上天堂去。我相信我们许多基督徒太乖了，上帝不要太乖的。你明白真理顺从是对，但你不明白也不问是不对。我从十七岁做老师，我对校长说，把全校最调皮的一班给我叫，我才甘愿。他说你年纪最轻，你要最调皮的一班给你叫，我说是。为什么？我要在最短的时间学习怎样教到最坏的学生教不成功。你敢？敢？你有把握？有把握，先有把握再说。我的校长那个时候63岁，啊，他呢教书42年，他说好。我就把最调皮的一班交给你去教，我就进到课室里，我就先控制全班，用眼神控制，所以我的眼神就越来越出名了。那些学生看着我，我也看着他们，我先扫射全班，控制完，有两个不看我的，你做什么？抬头看我，看着我，我看着他，没一个人感动，我开始讲课。亲爱的弟兄姊妹，把最坏的给我看，给我教。过不到一年的时间，那一班变成全校最好、最聪明，而且又最顺服的一班。我那个时候才18岁，所以现在你把20000人交给我来讲的，我不怕了。10万一样，我最多一次的听说是65000人，65000人。那你说哪里哪那么椅子来？有这么大的礼堂？没有，只有3000个椅子。其他差不多60000人是站着听3个钟头，可以控制他们？可以。有那么大能力？有。哪里来的神？哪里来的神？不是要你傻傻的乖，神要你明白真理后才乖啊。今天很多人你问题从来不问，你就是这样过去一天天就过去。你说我如果不听唐牧师讲的很多事情，我连想都没有想过，是不是啊？啊，如果不是听你讲，我很多事情从来没有牵涉到那里去。做基督徒这么久，怎么从来没有想过，如果耶稣是独子，我们怎么可以做儿子？怎么还有众子呢？如果我们是众子，他凭什么做独子？那这个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你每天会背的这些你都没有搞清楚。我问你，你生下来的时候有没有出生字啊？你们叫做抱生子是吗？你们叫做什么字啊？出生什么？出生证明有没有啊？
你们出生证明几张啊？只有一张，对不对呢？后来你要上课的时候，老师说要拿出生证，啊，出生证明哪来？你要结婚的时候要哪来？那你要去移民的时候要哪来？你要这个查缺的时候要哪来？那个时候怎么办呢？你说有一个办法，我就把它 photocopy， 所以 photocopy 几十张，要的是一张哪些，一张哪些。但是他说不能，这个不是真的，要这是合法的，这个可能你随便打来打去去造出来的。那怎么办呢？你就照原来那一张，从副本拿到法院去看，盖一个印证明这是真的，这是真的，真的。那个副章就是你，你是 photocopy， 你懂吗？我是 photocopy， 正章是谁？耶稣基督。大家说，正章耶稣基督，副本啊，你明白了，现在明白了。所以神的很多的儿子是。我们是神的儿子 ，photocopy。大家说我是耶稣基督的 photocopy， 那么有时候 photocopy 歪一歪，有的不清楚，有的皱一点，怪不得有一些基督徒歪一歪，皱一皱，不清不楚，只有一边亮一边不亮，常常是这样情形。那原本的不是如此，所以耶稣基督是独生子，其他的不过是 copy。所以我们有神的形象，我们不是神。他是神，我们是像神。大家说，他是神，像神，是就不必像，像就不是是。大家说，是就不必像，像就不是是。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什么像样式造的，所以我们像上帝。我们不是神，我们是神的儿子们，是。我们是以基督一通成为后世，以基督一通成为神的儿女，以基督一通领受神的生命，所以在基督里被承认成为神的儿子。有关于这一点，我们其他的经文还有在查经在研究更详细的信息讲。我们现在知道基督是独子，那我们是被重生与他一同成为后世的众子。那么天师呢，是被造而有神儿子称呼的种子，却不是被生的。所以这样天使们是因被造而被称为神儿子，基督是因神父自己生出来的，所以他是父在永恒中间所生的圣子，这样呢他才叫独生子。这样独生子同其他儿子就不一样。这是第六样。第七样，为什么说基督是超过所有的天使呢？因为所有的天使是耶和华的军队 The hosts of God， 耶和华称为万军的耶和华，万军的耶和华， He is the host， He is the king of the hosts。 万军的耶和华是军队的大君王，他是掌管所有军队的大君王。你还记得等耶稣要清早起来看见有一个很大的人站在他军营的前面，他马上大起剑来，你是谁？你是来帮助我的，或者你抵挡我的？因为作为一个将军，像耶稣要这样敏感，这样警醒，是一个好的军长。当他问这句话的时候，想不到那一个在他面前又高又大的那个人对他说，我不是来帮助你的，那很危险的，我也不是来反对你，那又不危险了。那这个在讲什么呢？就表示呢 either or both are not the will of God。 我们常常用我们的观念，不是这样就是那样，上帝不是这样就是这样，如果不这样就那样吧，你上帝为什么要这样那样？主啊你给我吧，不然我会自杀。上帝说，你说什么？如果不给你就自杀，我就要这样，不然就那样。上帝你不要多管，我不是来照你的旨意成全你，我是照我的旨意成全你。所以耶稣问你是谁？你是帮助我的，或者你是来拦阻我、来抵挡我的？我不是来帮助你，我也不是来反对你的。那是什么？我是来带领你的，你懂吗？你今天把神当作帮助你，主啊，我买彩票，现在亏本了。主啊，我买科技的这个 investment。我投资在科技股，这个科技股掉下来怎么办？主啊，求主可怜我，一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你叫几个牧师为我祷告。我们很可怜，亲爱的弟兄姊妹， 上帝说我不是来帮助你，我不是来，我是来拜你。凡是做任何事不先顺服神的引导，那么半路困难祷告求上帝听的，我告诉你，上帝常常不照你意思给你回答。然后呢，你再恳求的话，你就上了邪灵的帮的当，变成了有一些极端里面派人用强求要来勉强上帝的时候，他的热心就被另外一种声音遮盖，对神的真理越来越不清楚，因为他终极性只要上帝帮助他。我知道这几句话不容易听，但当你听懂，你一生就不会吃亏太多。有一个很好的基督徒，现在哭得半死，因为他太贪心，结果借债220多个 million US， 2亿多美元。前几天打电话给我，我快要死了。他说：“你为我祷告。”我说：“不能，我就为你祷告，他愿神的旨意成就。”因为从前我劝过你，你以为你是很成功的生意，你以为你算的一定会对，现在整个垮下去，家破人亡，可能呢名义上你还要进天堂。上帝不是来帮助你，上帝不是来拦阻你，上帝是来带领你。你不要给神带领，可能上帝把你丢掉。你说我本来是很好的基督徒，上帝都不管我的总言之。我的主权不会因为你曾经是好基督徒就可以贿赂我，可以收买我。那我读经读到这些，是不是表示上帝要帮助我？我说你们那种基督教我绝对不接受。现在很多人读经啊，有一种 selective perception， 反正读到好的啊，有话对我说，人家是对以赛亚说的，怎么变成对你说的？你说明明我读的时候他就对我说、你以为对你为什么坏的你不说请对你的、所以有个人追求上帝的人说上帝我应该怎么办呢，求主给我指示，他就翻到一起一直的时候，那犹大就出气吊死了。那么他去吊死吗？他不敢去吊死，但是主要不算了，刚才那次求主怜悯，再一次他不算了，那个可能太快了，肉体的行动，所以他在祷告，祷告了。路加第十章，你去照样行吧。到现在还不敢死，基督教不应当是这样。我不是来帮助你，我也不是来拦阻你，不是来抵挡，我是来引导，我来做你的元首，做你的主。这样，约书亚才知道。教会不是牧师的，我又是要没有资格，我都要顺从上帝。阿们。
阿
们。这个是以色列人的大将军，这个摩西的继承人，要把整个以色列带进迦南的这个人，上帝竟然说我不再帮助你，我不再帮助你。
他的世界不错误，一步一步